once again.
There are a host of characters mentioned in the book of Proverbs, including the farmer, the courtier, the dropout, the dishonest trader, adulterous woman, the
business owner,
and the street gang,
the
school boy, and the teacher.
街头帮派、学生、老师、愚昧的年轻人、淫妇、小偷、多嘴多舌的人，还有使者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很好的功课，帮助他们了解不同的教训，比如引导死亡，引向死亡的愚昧、懒惰的悲剧、愚昧的可笑天真，以及亵慢的不敬和悲惨的后果。也可以用戏剧来表达箴言人物的信息，通过戏剧性的画面来深度描绘箴言中的人物，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箴言中的人物也可能与其他的圣经人物相关，例如约瑟是一个典型敬畏神的智慧人，提戈亚的出名妇人与他人打交道中表现出的精明，箴言还带着想象力和幽默感。例如，箴言26:14，不是以一个严肃的画面刻画懒惰人的形象，而是带有讽刺漫画的意味。箴言26:14说。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我不确定你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从这些经文中学到关于懒惰人的教训，是通过一闪而过的智慧，而不是通过如雷鸣般的讲道。有人曾智慧的评论说，使用创造性的想象来形象化箴言26:14和其箴言背后的意义，皆是一个真实人类社会的各种生动画面。为了幽默而去读圣经，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常常圣经的读者对圣经的幽默过于严肃。圣经中当然有关于生与死的严肃问题和各样的教义，但也有大量的幽默。我们常常错失了重点，因为我没有看到它背后的智慧。例如，我无法想象耶稣在描述那个把猛虫滤出来却把骆驼吞下去的人时，他的脸上没有微笑。耶稣知道人的生活，知道人们在与有地位的人一起吃饭时争先恐后的样子，以及他们试图坐到上位然后被发现后被潜到较低的位置后。我不得不说，这样的情况不是不幽默的。幽默就像生命的盐，使我们能够面对生活中的失礼和人的愚昧和势力。幽默将我们带到许多我们没有幽默不能达到的地方，帮助我们克服许多我们无法跨越的困难境地。它使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容易错失的教训。通常我们与人打交道的唯一方式就是带着幽默感。人们可能无法接受有力的论据，他们对任何对他们有益的劝告都充耳不闻。当我们认真的试图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时，他们是如此的迟钝。将他们从罪恶和愚昧中解救出来的唯一方式，就是用幽默的方式。 简而言之，箴言是家喻户晓的话。箴言在不同的时代、不同气候、言语中，一种经过验证、具有教育意义的话。想象一句古老的谚语，说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这要归功于一位斯巴坦厨师。西西里的暴君迪奥尼斯修听说某道斯巴达菜肴受到高度的称赞，便请来一位拉塞德门尼亚厨师，让他来做这道菜。这道菜是按照斯巴达人的食谱做的，做好后摆在王面前，王尝了之后明显不喜欢。这位厨师说，国王，我对你的感受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你没有吃斯巴达的酱。王问说，那是什么？厨师回答说，要劳作锻炼，饥饿口渴，是他们在斯巴达作为食物调料的美味酱汁。一天，一位苏格拉底的朋友看到他在家门口快走，这位朋友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准备晚餐的酱汁。我们从这些话的教导中吸取的教训例子很多，例如眼不见心不烦，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半壶响叮当，智者智不足，愚者多智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语中确实带有幽默感。因此我们说，为了幽默去读圣经并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我认为我们通常太严肃了，不适合幽默的话。许多写这些箴言谚语的人，他们了解生活，并以善意的眼光看待生活。尽管有时他们的眼睛是愤世嫉俗的，他们看到人们所做有趣的事情，以及他们愚昧而犯的错误，他们一定也经历过其中一些。他们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说明他们的教训，使我们能够免于犯同样的错误。他们可能会非常严肃地取笑我们，但这些话对我们是有益的。当我们倾听他们的声音，并看到他们用幽默向我们所展示的教训时，我们就会下决心阻止他们再次以我们为代价的玩笑。我将在箴言书中介绍一些有关幽默感的主题，我们可以学习有关生活的教训。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知道箴言是一本智慧的书，其中以许多幽默的方式来描述这些教训。敬畏耶和华这个主题将表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想要学习这样的智慧，以一个非常实践的方式，我将选择几个主题。首先，第一个是关于女人的教训。当我说我要说有关女人的教训时，姐妹们就会感到警觉。然而，但是这样的讲道对我来说蛮困难的。 比如有时我在母亲节或父亲节时候，我想讲一个有关一个近前的妇女或近前的男人的时候，我要讲的仅仅只是圣经中对他们的教导，同时他们的配偶要配合他们，造就他们，而不是互相的攻击。从这样的角度，从这样一个角度，我希望你可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我接下来要讲的有关女人的教训。箴言说到良好和理想的女人，同时也有很多关于不那么理想女人的教训。例如箴言11:22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黄戴在猪鼻上。这句话很有幽默感，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黄戴在猪鼻上。箴言21:9，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屋里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房顶的角不是睡觉的好地方，即使在平坦的屋顶上也不行，他必须忍受刮风和各样的天气。不过这总比与脾气不好的妻子睡在一起要好。我不能想象这句话若是所罗门王写的，那他在怎样的境地里观察到这一点呢？也就是说连王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箴言21:19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这句话听起来几乎像是宁可做鲁滨逊四处漂流，也总没有女人，而不是在一个与一个唠叨好争吵的妻子身旁。箴言27:15说，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我们知道什么是持续下雨的天气，不是一场大雨倾盆而下，而是从清晨到深夜都湿漉漉的，潮湿令我们苦不堪言。这就是一个争吵唠叨的妻子。箴言还谈到坏女人，箴言一般不取笑他们，相反的，箴言取笑那些愚昧到被他们吸引的人。他主要警告是针对淫妇，但他似乎认为有智慧的人不需要警告。值得注意的是，淫妇的路就是死亡之路。箴言2:18，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到生命的路。箴言5:4-5，至终却苦视阴沉，快如两刃的刀，他的脚下入死地，他脚步踏住阴间。箴言6:24-26，能使你远离恶妇，远离处女谄媚的舌头，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箴言七篇有更严肃的教训。箴言七，让我们把圣经翻到箴言7:7，22-23，让我们一起来读。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王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戴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他的肝， 如同雀鸟急入瓦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还有25到27节，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第22节是一种希伯来语的说法，就像蜘蛛对苍蝇说，到我所编织的网里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死亡的路。箴言7:7描述了被淫妇抓住的人。箴言7:7说，见愚蒙人类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箴言5到7和9中对通奸有强烈的警告，与当今的社会息息相关。第31中有一位仁德的妇人，我不打算详细描述这一章，因为他这一章是我们所熟知的。箴言还有关懒人的教训，懒人，箴言用讽刺来形容怠慢和懒惰的人。箴言10:26，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蜡倒牙，如烟熏目，醋对牙齿，烟对眼睛都有害。一个懒惰的人就像那样，一个人如果派一个懒惰的人去做他去差遣他做事的话，其后果就是如此。箴言6:6-11说，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刻，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第11节说，懒惰人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他们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夏天准备食物是有智慧的人，人在收割时睡觉是一件可耻的事。第10:4-5，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愚羞之子。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人庄稼熟了，他却在睡。他说明天去做，又是一天又一天，然后当他真正起身去收割时，大雨倾盆。箴言19:24，我想让你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这句话也是带着十分的幽默感。箴言19:24，让我们一起来读。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他也不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懒惰人宁可饿死自己，也不去寻找食物。他太懒了，甚至不能把食物放进嘴里。他把手放在盘子里，但就是把手向口撤回他也不肯。还有比这什么比这更好的画面呢？箴言15:19说，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 荆棘对赤脚的人有害，但懒惰的人宁可忍受，也不愿鼓起勇气将荆棘移开。我不得不说，有时候我也是这样的。箴言20:4，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今天太冷了，所以他们待在火边烤火，一天又一天，到收割的时候他们一无所有。没有耕种哪有收割呢？箴言22:13说，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懒惰人说街上有狮子，我不能到街上去，这是他们的理由，他们懒惰的理由。26:14说，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他们就在床上翻来覆去。26:16，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懒惰的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聪明。懒惰人看自己比聪明的人更有智慧。我认为这确实是对懒惰人的双重打击，他们自欺欺人，又懒又蠢。一些箴言中有些关于愚昧人的教训，实际上有许多关于愚昧人的教训。有一个人，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个某些是一个集合了这些品质的集合体。在以愚昧人的总称下不断的受到斥责。拉斯金说，在某种程度上愚昧和罪恶是同义词。箴言中的愚昧人是一个将头脑的愚昧与道德的迟钝结合在一起的人。被淫妇诱惑的人是愚昧人。箴言7:22，那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箴言7:22。那我们一起来读箴言7:22。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王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在10中，淫妇被翻译为做妓女打扮的妇人。在22说到锁链，锁链是一种刑罚的工具，由可调节的木头组成，可以固定人手脚，有固定人手脚的孔。罪犯被锁在其中，并受到公众的嘲笑或攻击。这句话说，像愚昧人带着锁链去受刑罚。当这个人走向淫妇的怀抱时，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但他迟早会陷入痛苦的陷阱。愚昧人犯罪并享受罪恶。箴言10:18说，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 口出常伴的是愚昧的人，愚妄的人。箴言十篇二十三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箴言十三篇十九节，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第十四篇十六节，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致辞。愚昧人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想法的人，他不断的以自己的自以为是的想法来喂养自己。箴言十二篇十五节，箴言十二篇十五节，让我们一起来读。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所以愚昧的人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他觉得自己总是对的，总是对的，所以他不能听别人的建议。第十二篇二十三节说，通达人隐藏智慧，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愚昧人总是以炫耀他们的愚昧，吹响号角来宣告他们缺乏见识。二十九篇十一节说，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第十三篇十六节，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我们需要回到箴言书的主题，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所以我们要从主那里学习，而且没有谨慎的人会口出狂言，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第二十八篇二十六节说，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第二十六篇十二节，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愚昧人可能会意识到他自己不出名，在这种情况下，他比自以为有出名的人有指望。任何转向更好，变为更好的，任何使人变为更好的最大障碍，是在于那个人认为自己不需要。箴言十七篇二十八节说，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的也可算为出名。但愚昧人闭上他的嘴时，也可算为出名。对他而言，获得智慧名声的方式看起来很有学问，就是什么都不说。这意味着如果愚昧人说话，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愚昧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他不能闭上他的嘴，所以愚昧人脱口而出自己的愤怒。愚昧人藐视父母，使父母伤心。箴言十五篇五节，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我希望孩子能够注意到这句话，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第十五篇二十节，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第十七篇二十一节，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妄人的父毫无喜乐。 有时幽默以选择性的隐喻表现出来，愚昧人是不可靠的。第26篇6节说，让我们一起来读26篇6节。借愚昧人手寄信的，就砍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一个人想用愚昧人的脚来传信的，实际上却是砍掉自己的脚。因为愚昧人不仅没有执行任务，甚至执行得很差。与其快速而忠实地执行任务，他只能自受损害。以愚昧人为使者的，就像一个砍断自己的腿的人一样。从愚昧人身上除去愚昧是不容易的。有一些关于这一点的教训的箴言听起来十分沉重。诗篇17篇10节说，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关于愚昧人的教训，在箴言27篇3节说，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27篇22节，我想让你们一起来读这句27篇22节的箴言。让我们一起来读，你虽用杵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冲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愚昧人很容易重复他的愚昧，并且更加的败坏自己。这听起来十分可悲。愚昧人不断重复他的愚昧。26篇11节说，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并且箴言建议不要与愚昧人争论。23篇9节，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愚昧人必得到相应的对待。箴言26篇4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所以你若想与愚昧人争辩，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反而是更多的争辩。第29篇9节，29篇9节说，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这听起来像一个无止境的争论。愚昧人的下场不可取。1篇32节说，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妄人安逸必害己命。箴言3篇35节说，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 愚昧人也是危险的。第十七篇十二节说，让我们一起来读十七篇十二节关于愚昧人的危险。十七篇十二节，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如果你看见母熊和它的小熊，你若去碰触小熊的话，母熊会攻击你来保护它的孩子。但如果你遇到正在行愚妄的愚昧人，这情况比遇见母熊还要危险。有时幽默也以选择性的隐喻表现出来，表达在不同的主题中。例如，愚昧人喜欢挖坑，让别人掉进坑里。他们挖坑，要别人掉进坑里。这是愚昧人的想法。箴言的作者大概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在二十六篇二十七节他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挖坑的别人没有掉进去，反而是自己掉进去了。后半句说，滚石头的石头必滚在他身上。虽然愚昧人制造了伤害别人的诡计，但他将受到自己诡计的伤害。至于恶人，四篇十六节说，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我们看到一个画面，一个恶人不做坏事就不得休息，在他做任何坏事之前，他甚至无法入睡，这就是恶人所做的。箴言六篇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人若怀里揣火，衣裳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我们中间有人在火炭上行走过吗？不避开任何淫妇诡计的人也是如此。第诗篇五篇十五节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这句经文提到的是婚姻的关系。我们喝水是为了解渴，但在这节经文中，饮水是夫妻恩爱的象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冲动，它必须保持在婚姻生活里。妻子按约是她丈夫的，她被称为丈夫的池子和活水。第十二篇九节说，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至尊缺少食物。坚实的安慰和等候你的人，胜过糟糕的安慰和世俗。箴言二十篇十七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二十篇十七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就像我们把糖放进嘴里，后来发现它变成了沙子。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可以想象自己的感受。有时我把 盐错把盐在我的饮料里时，那种感受非常的不好。箴言二十篇十四节，我想这个情况我们许多人都遇见过，或者也都做过。二十篇十四篇说，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及至买去了，他便自夸。买家习惯于贬低他想要买的东西，以便尽可能的购买，以便宜的价格购买它。后来他又夸口说他买了好东西，又好又便宜。这是一种日常的经验。如果你去哪里旅行过，我想你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但箴言间接警告人不要撒谎，并表明人们不应该因为见到这样的情况感到惊讶和被欺骗。箴言二十五篇十九节说，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错骨缝的脚。第二十六篇十七节说，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干己的真境，好像人揪住狗耳。那些好管闲事的，好像被人揪住了狗耳。我们知道，当我们揪住一只狗的耳朵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不让它咬我们的脚，我们兜兜转转的试图躲避它。所以，不要卷入与我们无关的争吵中。这就是箴言的教训。箴言二十八篇一节说，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他不仅揭示智慧，而且揭示对生活非常精明的观察。箴言中还有关压迫穷人的事。箴言二十八篇三节，穷人欺压平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一个穷人欺压另一个穷人，就像一场带走一切的暴雨。如果穷人的压迫者是穷人自己，那么如果穷人压迫穷人，他们受到的伤害更大。箴言三十篇十四节说，有一中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贪得无厌的人连穷人都不放过，掠夺他们。无助的人，他们像吃饭一样吞灭他们。牙齿作为吃饭的工具，现在被比作刀剑。还有一些关于饮酒的教训。有一两种方式可以来打击酗酒的人。箴言二十三篇二十九到三十二节，箴言二十三篇二十九到三十二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谁有祸患？谁有忧虑？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另外一些版本翻译说，酒发红，在杯中起泡，你喝下去，到最后它像毒蛇一样咬人， 像毒蛇一样刺人。我们知道圣经中也提到过饮酒，在我们一次星期三晚上的查经中，我们学习关于制酒，直到现代，我们学到现代的酒，酒精含量在14%到19%，在圣经时代，在圣经时代，这些酒精饮料都被稀释了，有文献表明大概是1:6的成人比例。箴言23:33-35更严重地谈到大量饮酒的危险。你眼必见怪异的事，你心必发乖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一个喝醉的人开始看到奇怪的事物，并说怪异的话，他像躺在海中，在风暴中睡着。当他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如果他喝醉了，他甚至会在不知不觉中死去。箴言也提到过饮食，箴言对我们吃饭的方式有很多的说法，不是每顿饭都为了享乐。箴言23:1-3说：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这句箴言说，要通过最强烈的危险来抑制你过分渴望的欲望。刀表示抑制和调节过分的食欲，把刀放在喉咙上表示要抑制和调节过分的食欲。箴言25:16说：你得了蜜吗？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蜂蜜是令人愉快有益的，吃够了就好，太多是不健康的。即使是过度享用时，即使是蜂蜜也像胆汁一样苦。正如一个人可能因吃最珍贵的食物而使他的胃超负荷而受到伤害，所以在科学或教导的领域，心思负荷过重也是有害的。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的属灵需要、享受和劳动的正确分配，否则它终究会使我们厌恶，令我们厌烦。箴言23:6-7，箴言23:6-7，那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箴言23:6-7。 那我们一起来读：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食，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悖。我不知道你有理解这句话吗？那我引用其他的一些翻译本：不要吃小气人的面饭，不要贪恋他的美食，因为他就像一个在内心计算的人，他对你说吃吃吧喝吧，但他的心并不与你同在，因为他很小气，但他却表现出自己很慷慨，所以他虽然对你这么说，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他在心里在计算你吃了多少食物了。还有翻译本说，不要吃自私人的饭，或渴望他的美食，因为他们的内心想法是这样的，他对你说吃吧喝吧，但他的心不在你身旁。不要吃吝啬人的食物，不要贪恋他的美食，因为那些人总是在考虑成本，他对你说吃喝吃吧喝吧，但他的心不与你同在。你觉得箴言是有智慧的吗？你经历过这样生活的经历吗？思想了所有这些翻译以后，这段话是说不要与恶人、自私或吝啬的人一起吃饭，因为他们在计算成本，他们在心里计算，即使他们叫你吃喝，他们也在数你到底吃了多少。他们叫我们多吃一点，但他们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这句箴言所表达的是多么的悲哀。有一句关于拜访他人的箴言，第25篇17节说，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恶你，恨恶你。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换句话说，虽然你邻居与你是好朋友，但不要太常去他家，因为他可能会厌烦你。箴言还教导相爱胜过财富。箴言15篇17节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这句箴言里的人不是贪吃的人，而是吃素菜彼此相爱的人。当然我们不是在这里推崇素食主义，而是在谈论充满爱的用餐，愉悦的用餐环境。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这句话在谈论一个愉悦的充满爱的用餐情况，我希望你的家里也是这样的。箴言的作者按照他人的观察勾勒出礼仪和特征，他们总结了他们在生活中所观察到的那些令人微笑的，以及那些令人钦佩谴责或哭泣的特征都得到很好的描述。他们关注生活中荒谬的一面以及明智的一面。箴言是简短精炼朴素的言语，体现了智慧的浓缩精髓。 所罗门写了大量的箴言，但他们不仅仅代表了所罗门的智慧，而是整个民族 的生活成果。他们的教导有一个实际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制定行为准则，而且还以道德顾问的身份，并且对年轻人的教育十分有兴趣。箴言是一个完美的宝库，充满了诙谐和闪光的句子，其中有许多既机智又出名，像剑刺穿人的隐藏动机，像鞭子鞭打公开的愚昧和罪恶。所有的功课都将我们带到真实的智慧，即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不只是不断的重复神的名，或者是不断的重复圣经的话，而圣经里说的智慧，而是建基在敬畏耶和华，而这些表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行为表现了我们对神的敬畏。我希望敬畏耶和华的心深深扎根在我们的心里，这也是箴言书作者所教导的。让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说到许多与我们生活有关的主题，我们常常认为这些事只是实际操作的，与属灵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发现，当一个人真的有敬畏耶和华的心，他能够在他生活方方面面中表现出来，帮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因着敬畏耶和华的心，能够将这表现在我们的话语、言语、思想、行为中，在我们做决定和生活的方式中都能表现出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有智慧的。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